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系列。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关于那敌基督，就是这里称之为那不法的人。我们说能够拦阻不法的唯有法，这法是上帝的律法，是教会的法度，乃至于是世俗政府社会的法律。这一些的制度都是为了去防范恶的。法律不是为了说弘扬这道德的上限，乃是为了让你不要跌破底线，对不对？所以这敌基督是被各样的真正从神来的各样的法去限定约束。然而他之所以成为敌基督，之所以有那种非常邪恶的工作，就因为他的无孔不入，他的这种无所不用其极，他的迷惑性，他的杀伤力。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提到有一些让人实际上特别心惊肉跳的经文，让我们来细细的分享。第九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你会发现这个敌基督以及他的党羽来到了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会行神迹的，能够有各样异能的，手一按你糖尿病23年的糖尿病好了，是吧？给你一祷告你高血压低了，他真的有这种神迹的。所以就到了这样的时刻，是不是就连选民都迷惑了？这里明明说的他这是那不法的人，是一个敌基督，是魔鬼的作为，但是他的迷惑性就在于真的可能会有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说这是圣徒的作为，就是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什么叫做真实的神迹，什么又叫做虚假的奇事呢？你仍然要从圣经中去看。当我们在马可福音的末尾，就是大使命这当中，你注意到了耶稣基督的话，他说门徒出去，圣经启示我们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要干什么呀？证实所传的道。也就是说基督教的神迹都是为了证实道的，是为了去证实基督的，是为了去佐证这福音的，而不是倒过来的。神迹奇事巧合，哎呀，特别让人觉得不匪夷所思的事儿，常常的都会出现。但你分辨它的一个核心的根据，就是它是不是跟道有关。这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无论如何是让人将荣耀归给了基督，归给了福音，归给了上帝，还是要人将这荣耀归给了某个人，要你信从他，是或者说你归从了任何不属于上帝的别神。其实要说检验的标准也就很简单，然而当那事情真实的到来的时候，当然这是非常有迷惑性的。就如同在这个申命记当中也早早就说过，敌基督或者这种假先知所行的所谓的神迹怎么检验呢？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那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者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以色列人出入迦南地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想要拜山门的呀，听说当地的人都要拜当地的巴力神，当地想要养羊必然要用山羊羔母的奶去煮山羊羔，然后再献祭给巴力邪神，就能让你的牛羊满圈丰产，于是就如此行。他们就去求假先知印证一下，假先知说你要这样做你的羊必生出100对双胞胎来，他真的生出来，他就觉得这个假神说的对，这假先知说的对。但是你就要注意，这就是上帝要试验你的心是不是专心的爱耶和华，还是说你跟着某种人间的眼前的利益把你迷惑了，把你带跑偏了。所以这真正危险的事就在于这不法的人来会在撒旦魔鬼的能力之下做着许多虚假的神迹奇事，并且还要做一件事， 他们要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个教义到这儿就显得深奥起来了，是吧？就是我们很多人应该都读到过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一段经文，你觉得惊心动魄，可能又不明白他在讲什么。说那沉沦的人，一个是说并且嘛，这还是那不法之人的敌基督的工作之一，除了外在的神迹奇事，他在你的心里会做工，他在这种沉沦的人身上会行各样的诡诈，使得这个人不再爱真理，就是那个能让你得救的真理，而是要一路狂奔，好像你的意志被带偏了。我们常常有人会记得或者说是知道一个论题，叫做自由意志的问题。人的自由意志，又有说上帝的预定拣选，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吗？常常是我们所迷惑的事情之一。如果我是真的有完全的自由意志，那上帝的预定它岂不是干涉我的自由？如果上帝绝对的预定，那我就不是机器人吗？我哪来的自由做什么事呢？其实像奥古斯丁说的好，他说人的自由意志就好像一匹马，一匹不太容易被驯服的马，而神如果是作为这个骑手来骑你的自由意志这匹马，他是一位温和但是又严格又训练有素的骑士，他娴熟于这个骑术。如果马跑得过于的缓慢，在那躺平，他毫不留情用脚上的马刺踢你，你就跑几步，是吧？跑起来。如果你跑得有点太猛太快，他会勒住你的缰绳，让你不要太冲。你如果或左或右的偏，他是用马鞭子抽你，让你能够回来。但是他平常也呵护你，给你草料，给你好吃的，甚至与你说不定还沟通沟通，谈谈心，是吧？这是一个好的骑士和他的马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就是你这个马就是极度不听话，但是如果这个上帝这位骑士就要你走正路，你也跑不偏，他就有办法让你约束的你，强行让你走正路，对不对？反之，如果你的自由意志是被魔鬼来驱使的，他就像一个鲁莽和愚昧的骑士，凶猛的赶逐着你，各样的偏行几路，然后让你越上山崖，跌入壕沟，他会不断的刺激你，你明明跑得很快了，他再踢你两脚，让你更加的愤怒凶暴，明明你都很懒散了，他又勒住你不让你动，他却反着来走极端，最终结果是沉沦，你就被他带着落下的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可他是个灵，你摔不死他，他再去找下一匹马祸坏去，再去找下一个沉沦的人，继续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让他们不要得救，你明白吧？这就是魔鬼的工作。这样的沉沦的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标记呢？说保罗的话，这句话可能是最惊人的教义之一。他说故此，因着以上的原因，故此神就给他们，谁们呢？就是刚才说那沉沦的人，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你注意这里的这个主词是谁？是神。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给这些人一颗生发错误的心，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信从谎言。这句话可怕吗？想一想，在其他的译本当中，什么叫生发错误的心，也有一些翻译，比如现代译本说，因此上帝给他们一种强烈的错觉，叫他们信从虚谎。2019年的7月18号，在日本京都有一个著名的动画和动漫工作室，叫做金阿尼，几层的大楼被一个人，就这个人哈，纵火焚烧，然后包括他自己在内69人受害，他自己不是没逃远，烧倒了， 36人死亡，35人受伤。而且焚毁的那些个动画片啦，那些漫画的那些底稿胶片无算，损失难以估量。这个人为何要做这个纵火的行为呢？网络上有大量的这种详细的从小起底的分析，我看了一下哈，家庭不和睦，家中有过非常恐怖的一些惨剧，一些悲剧，一些不忍去提及的事情，然后父母呢早就离婚，跟着那个性情凶暴的父亲居住，所以长大之后他整个心灵就挺扭曲的，后来又成年之后郁郁不得志，常年打零工过活，渐渐的就产生了各样的幻觉，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能当一个作家，他也就试图去投稿给人家这种大动画公司，结果人家没有采用他的稿件，他就心生愤恨。后来他在法庭上呈堂证供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纵火，因为他认为那个公司剽窃了他的稿件。怎么说剽窃他的稿件？他提出三个证据，一个是说人家发表的一个动画片里有这么一台词，就是这女孩跟那个男孩说，我留级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班的了。他说我的小说里也写过，班主任跟一个男主角说，你再这么下去会留级的。他认为是抄袭，抄袭了他的想法。还有一个，人家一个发表的动画片里有主角去超市购物买了8折的肉，他说我也写过一个情节，是我的女主角去超市买了5折的这种家常的菜，还有等等，他说了3条。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正常的思维，你一听这不都是胡牵强附会吗，胡说八道吗？这需要多高的脑子才能够想到这种桥段，任何在学校里有过经历的人，任何有过日常经历的人，这是不常见的一个场景吗？但是他就有一个强烈的错觉，他认为这个就是人家剽窃他的东西的证据，然后就恨意越来越大，得不着化解，他就开始要杀人放火。所以凡是有了那生发错误的心，有了那强烈的错觉的人，就会信从虚谎，他就会形成一个闭环逻辑，就是他自己把这事儿说圆了，可是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合逻辑，不合常识，更别说符合真理，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荒谬之处，都觉得懒得驳斥，可是他自己真心这样相信着。你仔细思想，你身边有多少误入歧途，甚至于现在就在还在歧途当中摸爬滚打的人，他跟你说到核心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呈现这种恐怖的闭环逻辑，三句话来回绕，对吧，走不出来，这就叫强烈的错觉，生发错误的心。可是可能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是上帝要给人这种强烈的错觉呢？为什么是我们仁慈慈爱的上帝要给人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呢？为什么上帝要人信从谎言呢？是吗？也许你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答案首先就在上下文里，再是在全本圣经里，是吧？再是在历史的传统里，再是在圣灵的感动里。你先看上下文，下一节就说上帝给了他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信从虚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切不爱真理，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你发现这是定他的罪，是吧？所以什么叫做神给了人生发错误的心？就像加尔文说，在神收回他的亮光之后，人心就会充满了愚昧和黑暗，当神收回他的灵，人心就坚硬如石，当神的灵不再引领你，人就立刻偏离正路，这就叫做神给了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因为神要是不驾驭那匹马，那匹马自由的信马由缰，自然心猿意马，到处乱跑嘛，是不是？而且神更会主动的作为，他为了借撒旦做他愤怒的使者，执行他的审判，他就会随己意 坚定你那邪恶的意图，刺激你那个乖谬的意愿，坚定你那种错误的决心。这就是这个恐怖的问题。你已经跑偏，已经定了你自己的罪，沉沦了，上帝就再送你多走两步，让你这个生发错误的心带你就往那个定罪的方向上去，达到他的目的。在旧约当中有好几个例子都可以跟这经文佐证，一个是亚哈的事情。以色列王亚哈，还记得他那个非常有名的妻子吧，是吧，耶喜别。老爷们儿让这个媳妇给霍霍完了，本身不是啥好东西，但是让这一位迦南的公主嫁到他这里，给你来了个反向操作的迦南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给把这个一神信仰改回去了，是不是，之后搞得乌烟瘴气。可是最后最核心的一个定他罪，是不是拿伯葡萄园那件事儿？你亚哈是王，但是你任由王后来去做这些事儿，你也是有罪的呀。亚当不会因为夏娃做的这个吃禁果的事儿你就免责，对吗？但是亚哈还有点悔改的意思呢。上帝还说，在你有生之年，这个祸还不降下的。可是就这位亚哈，他怎么死的还记得吗？上阵打仗。我没有把全部的经文列出来，你应该去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列王记上的22章。列王记上22章第一节开始就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和平的呀，是吧。然后无事生非的人就要出现了，3年和平，第3年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就是亚哈嘛。然后以色列王突然对他讲，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有这和平他觉得就是有问题？是不是常年被人骂你是个吸管盐，让你老婆牵着你的鼻子走，我要雄起支棱起来，我得证明我是个英勇善战的王，我得搞点事情出来，我要夺取我们的，夺回我们失去的领土，被亚兰国夺去的这个基列的拉莫，是吧，这个地方他就要打仗。然后犹大王说，好，咱俩心如兄弟，你说打咱就打，咱跟着走，是吧。可是他，你既然是这么明确的想打，他又心虚，他又找先知给他背书印证，然后有400先知，是吧，都说可以打，上帝必将这城交在王的手里。可他还是觉得不安，因为这些400个人讲话他都知道不如那个真先知讲话来的重要。于是在犹大王的劝说之下，他又请来了国中真正的当时时代的先知，叫米该亚。这个米该亚说了一句话，他先是讽刺他说，去吧，一定能赢。完了这个王就恼羞成怒的，你到底啥时候跟我说真话啊，别说这个没用的，是吧。好，米该亚说真话了，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看可怕吗？是不是上帝自己的意思呀？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需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最好的佐证之一啊？这就叫上帝使你生发错误的心给你，让你干什么？信从虚谎。谁的虚谎？400先知的虚谎。这400先知为什么说谎言？也是因为有一个这不法之人，这撒旦运动的灵来让你去说谎。连撒旦的工作都在上帝掌权之中的，都在上帝掌权之中的。最后这一个亚哈还记得吗？上阵了，还多个心眼，还变装了。结果呢，人家就只问首恶，亚兰人挺讲究，服从的犹大王我不管，先找到犹大王。结果一看不是，放过。然后有个人随便开了弓，射了一箭，结果呢那个箭就射中了你亚哈的甲缝， 你知道吗？古代如果是知道对方的弓箭手多，你要穿那种鳞甲，一片一片的覆盖的。可是难免一片一片中间可能有个微小的缝，你说好巧不巧，这个箭头就能从那个缝钻进去射走，这就叫预定。你往哪里躲避上帝的箭呢？是吧？这就是他的一个悲惨的灭亡。所以激烈的拉莫这个地名你真的要来记得住，代表着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一种做法。甚至玩个谐音梗的话，激烈的拉莫，我第一次我就还以为这是这个意思，后来啊，激烈的拉莫，我刚才跟你讲，有时候这种罪人有了那生发错误的心，就像一倔驴一样，他有闭环逻辑，蒙上眼睛，一条道跑到黑，来回转圈，是不是？我犯罪是因为我压力大，我压力太大了，我压力一大我就会任性，我就会作，我一作我就又会去犯罪，我一犯罪我压力就更大了，然后又作，你知道吗？形成这种死循环的闭环逻辑。我的一切都是别人给我造成的，就是因为从小我爸对我不好，然后呢现在大了，每次遇到问题就想起那个老头子坏透了，就得去再打电话骂他一通。你就是进入到一种死循环当中啊，这个教会对我不对啊，这个老师对我有问题，这个社会不公。他唯独不说自己的罪是什么，唯独不去反思自己做了什么。所以我说这种激烈的拉磨这个逻辑还真挺符合的，他很激烈，但他又被蒙上了眼睛，他又很愚蠢，他来回转圈。另外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法老，法老，埃及十灾，模式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啊？降一个灾，这个法老软了啊，行了行了，我服了我服了，一看这个灾祸稍微一缓解，他又不服了，又去弄，然后呢追灾就更大，更大他就更哎服了时间长一点，可是又来回反，就是反复无常，是不是？可是这一切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一开始上帝就对摩西说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就是上帝要让他刚硬的，上帝要让他刚硬的。所以这个代价一步步的增加，他不去领受，说这是上帝来的天谴，我要赶快下个罪己诏，认罪悔改。法老没有这心，他只是将这件事当作个数学问题，来回讨价还价，是不是？比如其中有一灾，他真正被触动到的一灾是蝗灾，遍地蝗虫进来的时候，这次有点软了，他认真的开始跟你讨论你们去的问题了，然后他招来摩西亚伦问，好，你们去侍奉神都谁去啊？结果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而且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要向耶和华守节。注意了没有？不是青壮年去吧，老的少的儿子女儿甚至我们的牛驴都要去，全家去。法老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因为你们谨慎，有祸在你们眼前，所以你们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赶出去。你注意没有，就是你们这些比较刚硬的这些壮年人，成年男人也可能包括女人哈，你们已经是冥顽不灵，不可教育了，爱去就去吧，敬拜就敬拜吧，但十八岁以下的绝不可进教堂，是不是？他这意思是不是让你把儿子女儿留住的意思啊？不准跟着你去，对不对？后来以色列是不是全体都出去了？所以这法老就是在经历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他的心的刚硬就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国家利益， 他自己所拜的神是最重要的，因此他貌似的服软根本也不是服软，而且他的这种刚硬也不完全就说是他自己的作的，怎么上帝要让他刚硬，不然怎么能让以色列人出来呢？这是为着他的目的，为着上帝拯救的目的。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人，喜欢讨价还价的人，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让你事儿上见。喜欢讨价还价的人最终就会有代价大到你付不起。就像有个小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你那个锁到柜子里的糖果是不是不让吃？对啊，是不让吃。如果有人偷吃了会怎么办？偷吃了我会罚他5块钱零花钱。孩子说，妈给你10块钱，我想偷吃2次。富二代去到学校，老师随地吐痰罚多少钱？50。老师来给你100，不用找了，我想吐2次。如果有人在犯罪之前他问你，哎，我犯罪之后有啥结果啊？这个代价，哎，这个代价还行啊，我觉得值啊，这个东西这个成本效益不错，你知道吗？知道这件事的可怕吗？这样的人最终会出现一个你无法承受的代价。法老最后的代价是什么？当你只计算而不敬畏的时候，最后是不是他的长子也死了？终于触及到你的切身利益了吧？终于有你不能承受的代价了吧？你要跟神计算吗？所以这就叫做，当你只问结果不看是非的时候，这就叫生发错误的心了，这就叫信从虚晃了，这就是那沉沦之人身上发出的恶臭了。他是个人生精算师，他不看上帝的旨意、真理的吩咐、是与非，他不管，他只管利害，只管多少，只管这个成本如何，他只看那个虚浮的事情、表面的应验。另一个例子是有一个人叫巴兰。首先你要看圣经给他盖棺定论哈，新约2次说到他，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了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不是好东西吧？好，另外一处，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被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该隐、巴兰、可拉放一起讲的，这都是叛党，都是坏蛋，是不是？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巴兰的故事，是不是你只读那个故事你读的没毛病啊？巴兰是不是摩押王请人拿着满屋金银请你上去咒诅以色列人，他最后咒诅了吗？是没有，他起初求问上帝，上帝说你要不要去呢，上镇上去咒诅呢？上帝当然说不要嘛。可他后来又问，上帝就说那你去吧，是不是？所以你说上帝反复无常吗？怎么一开始说不要，后来又要了呢？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你看到那个满屋金银动心了，你就是想去，你就是想去，拦你干嘛？就让你心硬了，你就去。于是在路上那个驴都开口说话斥责他了，是不是激烈的拉磨的驴不知道，反正比他都更加的有意，对吧？都来劝阻你，他不听还打驴，明明是自己脑子被驴踢了他还打驴，是吧？等他到了那个地方，的确他全程被上帝掌控，不但没有咒诅，反倒是去祝福。这又如何呢？这只不过说明上帝可以用任何的人，什么烂人都可以上帝去用，成就他的旨意。可是你的罪就已经定了，上帝固然预定了人子要被人出卖，要钉十字架，可是那个卖人子的呢？有祸了，对吗？上帝是预定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被人出卖，你犹大就因此说我执行了上帝的旨意吗？不是吧？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呀，你这个巴兰有祸了呀。所以到了后来他又去 引诱以色列人行淫，又去贪爱工匠，贪爱财力，往巴兰的错谬里什么狂奔。后来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记载，但是你借着这新约圣灵的感动告诉你他的结局，你就知道了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儿。面上一点问题挑不出来的人，最后他是怎么在那强烈的错觉贪婪之心的利诱之下，说出了一个闭环的逻辑，把自己说服了，去做了那荒唐的恐怖的事情了。所以什么叫做生发错误的心？这里首先要说一句话，有人可能会听过也这样讲，说上帝让那些不敬虔的沉沦的人有一颗生发错误的心是上帝允许的。可是我们要这里说，这不仅仅是允许，这是上帝主动的作为，不是上帝管不了你任凭你了。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这是上帝主动的作为，就是要给他一颗生发错误的心的。圣经大量的用过这样的语言，你现在仔细的思想，说神弄瞎了人的心眼，神使一些人昏迷，神用沉睡的灵让人迷糊，神使人存了邪僻的心，神使人的心刚硬，对不对？有太多这样的话了，对吗？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让谁刚硬谁就刚硬，对不对？这种话非常的常见。所以你可以从你人的角度说这是负面的允许，然而从神的主权的角度说，这就是上帝主动的作为。上帝这主动的作为就是要来去完成他的目的的。为何要这样的做呢？所以我们要来去总结一下子，这生发错误的心上帝给某些人，这是他主动的作为，并非只是允许。给你生发错误的心，这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和审判。上帝给这些人生发错误的心，是为着神的目的来成全他的计划。你要从目的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当你记得这教义的时候，你再去读圣经会有不一样的领受了。比如看申命记二章三十节，当摩西过这个迦南的这个旷野的时候借路，结果西十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好端端的跟你好说好商量的，为什么就不允许？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这个西十本王西宏后来是不是就被灭了？巴山王噩，这是以色列的旷野打的几场漂亮仗之一，是不是？所以这就正应验了大家都听过的一句俗语，说神要谁灭亡，先让谁疯狂，是不是？所以神就让人这个人的心刚硬，为着就是要定你的罪，并且要审判他，而且要达成他的目的。就像这西十本王西宏一样，这个犯罪的西宏罪无可恕，可最终这目的仍然在荣耀神，这就是上帝那奥秘的威严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最后要再小小的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我们身边就有人已经有了那强烈的错觉呢，就似乎已经被神放进去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呢，已经信从了虚谎，喜欢不义了呢，让我用三句话来代表。第一句叫由他跑，第二句叫为他祷，第三句叫盼他好。让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由他跑。如果真有人被神放进去一颗生发错误的心，根据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一切，你若真有兴趣仔细研读，你去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自由意志相关的那个章节， 第二卷的第四章，应该是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过诠释哈。根据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一些，一个人若已经有了这样的心，就说明上帝正在审判他，正在刑罚他。若是这样，那就由他去，这叫做由他跑的意思。借用网络的最近的一句俗语，就叫做放弃圣母情节，尊重他人命运，想作死就让他作，由他去。上帝已经定义要灭掉索多玛，已经应允了你，若城中有十个义人就不灭。现在呢，显明没有十个义人，第二天早上就要灭。我问你现在的职分还是不是去索多玛城传福音捞人？就不是了，是要赶快离开的，对不对？免得把你也给灭到里边，对吗？而人一旦打上了这种记号，这个时候就甚至于连问他的安都不可了，不可再与这恶人有份了，因为非常可能你帮不了他，反倒可能被他把你给拖下水，这都是有可能的呀，这都是更大的可能啊。而且这种已经有着强烈的错觉，进入了那个激烈的拉莫闭环逻辑，反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就已经开始有几个强烈的征兆。他会胆大妄为到拿圣灵给自己背书，拿什么神迹奇事给自己做印证，他把一切都解释为对他有利。然而正如箴言书所说的，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旧约有一种邪恶的崇拜之一，叫做拜那个摩罗假神。这个摩罗神最喜爱的一种恐怖的祭祀，就是把你的儿女放在一个大铁盘子上活活烤死，周围还得是敲锣打鼓，掩盖住那孩子惨烈的哭声。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可是假如就有一个人已经准备这么干，他已经要往那个新嫩子谷，就是以色列人在膜拜摩罗假神的那个地方要去，我该不该去呢？结果路上飞过来一个喜鹊，停在他的车上，他说哟，这是开路了，我应该去啊。然后我去买那个铁盘子，结果全程无货，就我去的这一家仅剩了最后一个铁盘子让我买到了。然后再到那个献祭的地方，发现没带火，可是旁边一个老哥，来兄弟，借给你火点吧。他认为这几件事就是神对他的印证和带领，我就可以这样献祭。所以你明白什么叫生发错误的心吗？什么叫虚假的神迹奇事吗？什么叫做闭环逻辑自圆其说吗？所以到后来约西亚王起来要去归正以色列的信仰之时，他直接把那个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是什么？污秽了，就杜绝了你往那儿去的可能性，免得试探你，是不是？免得让你受试探。所以我说，一个人已经开始向地狱狂奔，已经被这种生发错误的心被神放在里边，要定他的罪，审判他的时候，他就会生出这强烈的错觉，他就会把一切的那种巧合解释为印证，他就会开始失去了上帝的灵，所以他就失去了正确解释事物的能力，他失去了理解整个事情的那种能力，他就预备好了自己被定罪了。然而第二句话，我刚才说是由他跑，因为你帮不到他了，但是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内容首先是赞美上帝，上帝你正在明显的动工，如果上帝的灵 明明的充满谁与谁同在，他大大兴起，再也不像从前，他悔改认罪，他大有能力，他洁净自己，他洁净他的家庭，他带领着归正，带领着什么事情，你是不是要赞美上帝？同样，当上帝那定罪的审判，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就是击打到了某个人的身上，你同样要赞美他。他正在为着自己的目的如此使用这人，他正在明显的显明他的全能，他要谁刚硬谁就刚硬，要赞美他。但是第二，也要求神怜悯他，或者神愿意怜悯就使他回转呢，是吗？我们仍然是希望上帝使他回转的，若不是上帝的灵带他回转，没有任何人有办法挽回他。第三，也要求为你自己祷告。往往这样的人出现，这样的事出现，给你给很多人也带来过伤害，你自己也要求被神释放，不要有太多的苦毒和愤怒。虽然不要沾染他，但你也要为他祷告，求神怜悯，别让自己沾染，别让自己继续陷在苦毒当中。你要为他的不自由而悲哀。宋朝有个人叫王安石，写过一首诗，头三句说：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好白呀，这个话是吧？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就是我不怪他，此瓦不自由。这个瓦片风一吹，撒旦的风一吹，瓦片落下来砸到你头上，给你搞得头破血流，它也碎了。你恨这个瓦吗？你恨这个风吗？你的苦毒也需要释放，你能不能够想到这个瓦它不自由啊？他做了那卑贱的瓦器，他自己不自由，他没有能力做那贵重器皿，他乃至于有可能被撒旦魔鬼使用，做了那伤害人的事儿，自己搞得粉身碎骨。他是一个被捆绑的灵，他的自由意志被罪捆绑啊，这还不值得怜悯吗？是吧？第三句话说，为他祷告，盼他好。什么情况他就是好了，就是回来了，就是挽回了呢？下面讲的你听起来可能是我们这个九十年代是青春期的人的一个小八卦，不是八卦，耐心听我讲完。图中的这个人，中间的这一位，很多人应该认识，他叫周慧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最多少少男心中认为最美丽的女人了，是吧？右边这个帅哥呢叫刘希明，在刘德华从那个 TVB 电视台离开做大事之后，他们急需一个台柱子，就捧出来这个刘希明。哎，又长得帅，又会演戏，唱歌又很好，风头正劲，基本上就要接班刘德华那个意思哈。他也主演过很多电视剧，有一个电视剧就跟周慧敏一起主演的，演得不错。结束了之后，人家那些记者就问请问您对周慧敏小姐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他说我很欣赏她，这不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客气回答吗？结果打翻醋坛子了，因为周慧敏正跟左边这一位，他叫倪震。倪震是谁？倪震的爹叫倪匡，倪匡是金庸的好朋友，是香港的大咖之一，不用我多说，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跟这个富二代花花公子，这个人专门追女明星，这时候正在跟周慧敏谈恋爱，他一看到哟，这个刘希明这怎么还想动我的女朋友，就开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一份周刊，利用舆论开始大肆的开始抹黑这个刘希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毒刘明啊。只要他什么街上系个鞋带和狗仔队一拍，就说他试图在这偷窥别人，他去什么买个电脑，就说他又去买那些不良的一些东西了，各种的造谣抹黑持续三年。一开始他就是争风吃醋，觉得这样的出一口恶气，可是搞到后来他发现每次只要一这么炒作，他那个刊物卖得特别好，销量大增，他就愈演愈烈，就这么干下去了。 干到三年之后，终于这个人不堪这种网暴，离开香港去到台湾哪儿发展，至今你是不是也不太知道这个人多有名，是吧？离开香港的时候，这周慧敏才不忍心给人打个电话，说其实我劝过他，他写这些不光是因为三角关系，而是写了之后杂志很好卖，所以他继续写，我劝他了他不听，然后这刘新民没有说什么，只是说算了，然后他就走了。过了多少年，结果到了2008年，这两个人的爱情长跑，倪震和周慧敏又搞了很多年了。突然有一天，他这个倪震跟一个什么内地的一个女子偷情，也被狗仔队偷拍抓到，满城网暴，满城风雨，让他精神崩溃，身败名裂。17、18年过去了，他才痛哭流涕，站出来发了一封公开信，其中就包含向当年他伤害过的这个刘新民道歉，说现在才知道自己当年仗势欺人，如今自己也承受这样的恶果。哎，记者采访人家这刘新民，人家说呀，算了吧，过去了，但其实受伤害最深的是我母亲，我都没什么，结果我妈妈说他过了十几年才道歉，他是真心的吗？还这么讲话。然后又过了到2008年到2010年，最后这个倪震和周慧敏居然信主受洗，然后结婚了。我还看了他们的这个信主见证，还挺感人的。他就是说自己从小，实际上这个倪震的奶奶就是信主的，从小去教会，可是大了之后身为富二代，早就把这个信仰丢住脑后，风流成性，浪子一般，是吧？他的女友来回换，什么什么李嘉欣，什么周慧敏都当过他女友，然后呢那种肆意妄为，一度逃到什么加拿大隐居，30多岁家财万贯退休了，躺平，还钻研佛学，结果后来这一系列的打击，尤其让他知道了罪。他说我虽然没有见到神迹，但是我却见到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么些人，尤其他的女友如何的接纳他，从基督来的爱挽回他，他才真正的洗心革面悔改了。周慧敏的见证也类似，他在那种崩溃的情况下，哪里有信心进入婚姻，不跟这个渣男分手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确实是上帝的爱感动他，他在教会有一次的什么复活节的敬拜，听到了那个赞美诗的时候，这个歌词让他感动到泪流满面，认罪悔改。所以两个人是在主的爱里边才真正完成了信仰的转变，之后才进入到婚姻的。我这里我没有说这就是永远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就从此是个美好的世界了。他以后还会不会犯罪，会不会跌倒，不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关键。我想说的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大能，只有上帝的能力，才可能带一个向着末路狂奔的人翻转回来，是不是？才能够好起来，才能够让人认自己的罪。你以为他是因为代价太大才认的罪吗？代价大的有的是，不是都认罪的，对吧？不是都认罪的。有的时候人说什么，那聪明人你责备他一句，强如你是不是鞭打那愚蒙人100下、1000下、10000下。有些人愚蒙到一个地步，怎么打他都不会悔改的，倔驴一般。但是真正的聪明人，一句话他就悔改点透了，那是因为他聪明嘛，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运行了。所以我们判一个人好，你就是说好是出现在哪儿，他就是不再信从虚谎，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不义，愿意热爱真理，愿意悔改认罪，得罪了神向神悔改，得罪了人向人道歉，做到了这些开始归正，这个永远是我们可以接纳的好弟兄好姊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三点。第一点，你要由他跑，很多人跑了就是回不来了，你不要以为都能挽回，但是我们能做的仅仅剩的是为他祷告，盼他好起来。就像这经文所说的，西门，真西门遇到假西门，遇到了这个行邪术的西门， 他说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心怎么不正？他想得圣灵的恩赐成为他这个得钱财的法门嘛，是不是？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或者人哪里知道，我们哪里知道神要不要一个谁好，但是我们只能这样祈求嘛，希望神带他回转。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你的问题是罪。遗憾的是，教会历史证明这行邪术的西门并没有悔改，后来还开创个异端的，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了。上帝已经让这样明显的审判加在他身上，你说求神让他悔改，神要是愿意让他悔改的话，现在为什么审判他呢？你知道吗？你要连续起来想这些事。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向着末路狂奔的倔驴一般的罪人。我们要打破自己的那种闭环逻辑，自圆其说。你在哪一个罪的事上总是自己给自己做这种开脱的工作呢？而不是坦然的说，我就是当年炒作诬陷伤害别人，我做错了，满城风雨现在指向我，是我当得的，不是说谁在对我不义。理解为上帝要拣选你，你悔改，你信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一切都归正，这才是那最好的事情。愿我们都能够来明白，也都愿意让我们这个狂放不羁，这个不受约束，这个被罪影响玷污的自由意志，我们的全人全心都能够把它奉献到神面前，被他掌控。也愿我们对于那些陷入到迷惑中的弟兄姐妹，有那怜悯又有那戒惧的心，为他祷告，或者神愿意怜悯他，赦免他心中的意念，翻转他的意志，洗出他的污秽，重新建造，得着他。愿我们为此祷告，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经上说，你就是会将那生发错误的心放在你定义要击打的人心里。主啊，我们何等的战惊，我们求你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来去为身边有这样的人而悲哀而哀哭，一方面向神献上赞美，一方面为他们献上代求。主啊，求你亲自的做那挽回人心的工作。主啊，你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我们为此阿们。但我们也求你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的主权也降在这其中一些人的身上。主啊，你带领这任意妄为的人，你带领着已经信从虚谎的人，在你所定的日子为你做见证，或者能够悔改归正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将这些陷入苦胆当中的被罪捆绑的人，也求你释放他们，求你借着教会成为这蒙恩管道的一种。我们更求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将那强烈的错觉转变为那真实归正的感觉，变为那归正的言语，归正的行动，归正的一切。主啊，愿你能够来如此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无论你所做的是什么，只要是出于你的，我们都愿意向你献上赞美。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